建国史话。
1941年12月，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包括数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日本军舰悄无声息地穿越西太平洋。星期日早晨，向美军位于夏威夷的重要海空军事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
播音员说，我们打断本节目的正常播出，插播一条特别新闻。罗斯福总统宣布日本向夏威夷珍珠港发动进攻。很显然，日本进攻目标是瓦胡岛上所有的海军及军事设施。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自然意味着战争。
那时候许多美国水兵正在睡觉或礼拜，他们毫无准备。事实上，海军基地以外的一些人看到日本飞机，还以为是美国空军的训练飞行。当轰炸声响起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在短短几分钟内，日本飞机就击沉或严重毁损了6艘美国战舰，炸死3000多名美国水兵，摧毁或严重损坏了美国在夏威夷军事基地一半的飞机。
日本的突然袭击让美军措手不及，日本人员伤亡非常少，珍珠港遭受巨大损失。华盛顿没敢将细节公之于众，以免公众知道美国遭受如此重大的军事损失，陷入恐慌。第二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前往国会，要求向日本宣战。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昨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是我们的国耻日。这一天，我们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海军和空军有预谋的突然袭击。美国一直与日本保持和平，还应日本政府的要求，与日本政府在就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进行谈判。
罗斯福说，针对这次有预谋的侵略，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正直的美国人民必将取得彻底胜利。我们不仅要尽全力保护好自己，而且还要确保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不再危及我们的安全。我们要求国会宣布，由于日本无端卑鄙地发动突袭，自1941年12月7号这一天起，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参议院全票通过罗斯福的要求，众议院也只有一票反对。3天后，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国会以向这两个国家宣战作为回应。日本偷袭珍珠港结束了美国国内长期以来关于是否应当参加二战的争论。美国政界和公众多年来一直围绕保持中立还是帮助英法和其他盟友作战而争论不休。
日本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人团结一致，争取军事胜利，让美国人为取得战争胜利而不惜任何代价，也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领导的地位，这是美国人从未体验过的。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面临一个重要的决定，美国是先打日本还是先打德国，或者同时跟日德两国开战呢？
虽说是日本的进攻把美国拖入战争的，并对美国军力造成严重打击，但是罗斯福总统决定不立即对日本进行还击，而是先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德国。
罗斯福这样决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德国已经控制欧洲大部分领土和大西洋的大部分海域，罗斯福认为这对美国是最直接的威胁，而且他还担心德国会干涉拉美事务。
其次，德国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拥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现代化工厂。罗斯福担心，如果不尽快阻止德国，德国可能会研制出新型的致命武器，如原子弹。
第三，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英国人民正团结一致抵抗德国的进攻，而在亚洲却不然。日本的主要对手是中国，但中国的抵抗力量却很薄弱，而且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对日本形成强有力的抵抗。
我们在上一部分的建国史话中讲到，日本空袭珍珠港后，美国宣布对德、意、日三国开战。德国方面，希特勒决定背弃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签订的和平条约，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也让罗斯福最终下定决心先对德国作战。
罗斯福认识到德国必须两条战线同时拉开，在西线对付英国，在中线对付俄罗斯。罗斯福认为德国军事力量分散时，与德国作战是最好的时机，所以美国将大部分的军队和军备派往英国，与英国一起对付德国。
美军指挥官希望能尽快渡过英吉利海峡进攻德国，斯大林也支持这一计划。苏联的军事力量在纳粹德国进攻下损失惨重，因此希望英美在西线向德国发动进攻。
然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其他领导人则反对立即渡过英吉利海峡进攻德国。他们担心德军力量眼下依然十分强大，一旦进攻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基于这个原因，英国和美国决定先打击意大利和德国控制的北非。1940年下半年以来，英军一直在北非与意大利和德国军队作战。英军先在埃及和利比亚与意大利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将意大利军队赶出了利比亚，消灭了10000多意大利军队，并俘虏了130000意大利战俘。
但是英军的胜利并未持续多久，希特勒派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埃尔温·隆美尔将军接管意大利军队。隆美尔英勇善战，把英军赶出利比亚，直到埃及边境。在托布鲁克战役中，他摧毁或者俘获了英军900辆坦克中的800多辆。
隆美尔的进攻威胁到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英国和美国因此迅速向北非增派军队和物资，设法阻止隆美尔进攻的步伐。慢慢的，由蒙哥马利将军领导的英军把隆美尔押回利比亚首都蒂里波里。
1942年11月，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英联军在非洲西北部登陆，计划从西面向隆美尔发动进攻。与此同时，蒙哥马利从东线发动进攻，但是隆美尔知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没打过仗， 所以在艾森豪威尔还没有发起进攻之前就先发制人。
一场主要战役在突尼斯西部的卡萨林上演，美军遭受重大损失，但最后隆美尔的进攻以失败告终。三个月后，美军与蒙哥马利领导的英军会合，迫使北非的德军投降。北非战役结束了，英美联军重新控制了地中海南部，他们下一步准备从南面进攻位于欧洲的希特勒军队。
盟军没有浪费时间，1943年7月，他们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德国坦克发起反击，但英美联军继续前进，不久就占领了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在几个星期之内，英美联军就迫使德军放弃西西里，撤回意大利内陆。
7月下旬，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被推翻，并被关进监狱，德国把他营救出来，在德军保护下帮他建立了新政权，但盟军继续进攻。英美联军向意大利本岛推进，德军发起激烈反击，一度将盟军阻止在沿海区域内。
战斗进入白热化，蒙特卡西诺发生激战，成千上万的士兵阵亡，但盟军慢慢在意大利向北推进。1944年6月，盟军占领了意大利首都罗马，将德军赶到了意大利北部山区。
直到二战结束前，盟军也未完全控制意大利，但盟军成功地加强了对地中海的控制，并压制了德国的进攻。非洲和意大利的德军之所以不那么强大，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同时在与苏联作战。好的，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